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继续讲《心经》与人生智慧。我们首先回顾一下上一次讲的这个《心经》的内容。上一次讲到《心经》里面的原文，舍利子，世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我们上一次啊，讲到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法的本体空相，没有生灭，也没有垢净，更没有增减。由此可以觉悟到啊，一切空性里面没有五蕴，也没有六根，没有六尘，更没有六识。所以在上一文我们讲《心经》的时候，观世音菩萨是在破我们的凡夫众生对五蕴、十二次、十八界的执着。我们人啊，之所以有烦恼啊、痛苦啊、迷惑啊、想不开啊，就是因为呢执着我们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这个身心，乃至于呢，对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对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产生希望的认识，把一种假有的、不真实的东西，执着一个实实在在的。所以当我们的环境在改变的时候，你的心没有充分的认识，所以你就会感觉到无常的这种痛苦。那么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继续讲这个《心经》的人生智慧啊，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在《心经》里面破除了声闻、缘觉、菩萨他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执着。观世音菩萨希望大家有般若的大智慧来光照一切法，达到佛的那种究竟圆满的大智慧。这是观世音菩萨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对于我们修行人的一个期待。因为佛菩萨的慈悲方便呢，开设了种种的修行法门，所以在我们佛教里面有分为五乘佛法。所谓的五乘佛法呢，就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让我们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提升。比较例子，像五乘佛里面讲到人天乘、声闻、缘觉、菩萨，到最后就是佛乘。修行修到佛的境界成佛以后，就证得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我们中国话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我们每个修行人想要得到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现在今天接下来呢，读一下《心经》的原文，把今天要讲的原文读一下。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 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我们一句一句来做分析哈，来跟大家说明。我们先来说明第一句：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刚才我们讲到上一讲，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五蕴、十二日、十八界，都是对凡夫我讲的般若光照。要让我们明白，这五蕴、十二日、十八界都是虚幻的，本性是空的。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话，讲到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一直到《心经》里面所讲的无智亦无得为止，都是观世音菩萨开导我们对修圆觉声闻菩萨这身圣人，通过般若光照一步步的上升，教我们如何通过般若光照破除声闻缘觉菩萨的执着，乃至于教我们通过般若光照对声闻缘觉菩萨通向于佛的境界，也就是证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种修法。那么佛教修行啊，我刚才讲过了，佛法的修行从这个究竟法来讲呢，只有一乘，就是成佛。那么从方便道来讲呢，有五乘佛法，就是修行的五个阶位。五乘佛法指的是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还有佛乘。缘觉圣者呢，修什么法呢？修十恶因缘法。从假名而言呢，分为十恶因缘，或者叫十恶知啊，也有叫十恶缘起啊，或者叫十恶缘生。因为一切众生啊，不能观察十恶因缘诸法，所以呢，轮转在生死苦海当中啊。如果有人能观察十恶因缘诸法，就能够见到什么？见到实相法。当我们修行见到实相法的时候呢，即能够见佛。什么叫做见佛？见佛啊，就是见到你的本性，见到空性，或者是叫佛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切诸佛都是以十恶因缘法为法性。如果我们现在明白了这十恶缘起法，即能得到佛性的清净啊。 那么从佛法来讲，这个十恶因缘法有流转门还有还命门两种。什么叫流转门呢？流转门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顺生门，就在讲我们人怎么会在这个前世今生乃至于下辈子这样轮转生死，都是因为有原因的。因为佛教里面讲一切都是因缘法，没有一种这个无因之果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所有一切的偶然都是来自一种必然。我们现在看到偶然之间有一种事情发生，突然之间，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那只是看到事物发展的一种现象。如果我们有般若智慧，有观世音菩萨的这种般若大智慧啊，我们对现前所看到的所有突发事件都能知道前世今生的因缘呢、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冰冻三尺啊，非一日之寒啊。我们众生只是看到表象，对观世音菩萨这样大智慧他一目了然。所以大家知道啊，一切的众生呢，我们本来的心都是清净的，由于过去一念无明妄动，便有行为的造作，有行为造作便有日台的这个始啊。我们人为什么会生到这个世间来，就是因为你以前一念无明，然后呢你有这个造作去造业，造业以后呢，那么你就有这个始，这个始呢就日胎，这个始去寻找跟你有缘的父母，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日胎之始啊。有了你这个日胎之始，便有相生的，就是开始有父母怀孕了，有了你了，那你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慢慢慢慢的成长，就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形成。所以呢，我们到这个世界来，母亲怀孕你，它的主要因缘就是你有这个业识，有了这个业识，那么才会慢慢的有你的这个存在。这个就是大家要特别了解这个佛法的道理。我们人到这个世间来，首先你有业识你才会来。那么出胎之后啊，六根就会有六种触觉，你在你的妈妈肚子里面慢慢形成色体，有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么你出胎以后呢，这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慢慢呢就接触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时候有六种触觉，那么这六种触觉呢便有六种感受，有感受便会懂得爱。那么你懂得爱之后啊，你就会去追求它，去执着它，想尽办法去拥有它。那你有这种拥有，便会又形成了未来世的业因，有了未来世的这种业因啊，就会领受来世的这个身，就是我们下辈子为什么又生到这个人间来，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业因，有了这个未来的业因，就会领受来世的这个身。那么你来世有这个身以后啊，你就必然怎么样，就会老死，以及呢一切的忧愁啊、悲伤啊、苦恼，这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因为有这个恶业苦，最早的一念无明，到最后你就有生跟老死，这就叫十恶因缘的流转门 或者叫顺生门，就是我们凡夫众生为什么有生死，为什么在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是因为一念无明，你迷惑以后造业，造业以后又来受苦啊，生生世世没有间断。那么什么叫十恶因缘的黄密门呢？这是修圆觉的圣者，就是比较有智慧的众生，他就觉得我们人为什么会老，为什么会死，慢慢的去追究它的原因在哪里，他慢慢的去觉悟，发现哦，我们有老有死，那么就是因为呢，最早最早的一念无明是升起来，让我们对事物看不明白，所以呢就会有造业，造业就有今天的痛苦啊。修圆觉的圣者，悟到一切法都是原生法，不会升起无明妄动，他知道是这个无明是生死的根本原因。那么你不升起无明妄动，自然而然你就不会去有行为去造业，没有行为造业，哪里会有日台之时呢？如果你没有日台之时，哪里你妈妈会怀孕，你会有这个色身呢？没有色身就不会有六根存在，没有六根就不会有六种初觉，没有初觉就没有感受，没有感受便没有爱，没有爱就不会有执着夺取，如果没有执着夺取就不会有未来生之业因。那大家想想看，没有未来生之业因，就不会有未来生之身啊，我们就不会在未来世会有这个生的问题。没有生就不会有老死，以及也不会有忧伤悲苦啊，这就叫十恶因缘的黄密门。所以呢，凡夫众生以圣者迷公悟，就在一念之间呢。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来讲讲凡夫众生跟圆觉的圣者，还有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它有三个层次的不一样。同样看到的东西，但是三种智慧不同。第一个层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迷惑的凡夫众生啊，因为呢对世间的种种的人事物不明白，迷惑了，因此呢有无明的升起。你一念无明以后，那你就会造业，你会受苦，所以呢就会到最后有老有死，这个叫生相，也叫流转门。那么第二个层次啊，比我们凡夫的众生啊要好很多了，那就是圆觉的圣者。当然圆觉圣者虽然他比我们凡夫众生好，但是他还是属于二乘的圣者，还是属于小乘。那么他悟到了诸法的都是因缘所生的，他明白了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变化的，都是空的，他对一切法看得非常的透彻，他不会被无明所这个误导。那么大家想想看，当这个圣者他修到没有无明了，无明灭了，无明灭这是什么？行灭，乃至于老死灭，这叫什么？叫密相。这是小乘圆觉的修行方法， 或叫这个皇命门。我们刚才讲凡夫因为一念无明，到最后有老有死，就叫流转门。那么这个圆觉圣者，他破除了无明，无明命，到最后老死都没有了，这个叫皇命门。那么表面上看起来呢，圆觉菩萨不受这个无明的迷惑，没有老没有死，觉得很不错啦。但是呢，从观世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用他的般若光照，他的境界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他用般若光照照了无明，他悟到体性皆空，没有生也没有灭的这个相。圆觉小乘的修行人，他还觉得有一个灭，无明亦灭，行灭。那么从观世音菩萨的般若智慧来光照呢，没有生，这个灭的相也没有。所以心经说呢，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哇，所以你看读心经读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呢，你就会比较出来。你看圆觉圣者比凡夫要好很多了，但是呢，圆觉圣者的那种智慧比起观世音菩萨的大般若智慧一比较的话呢，就有不同的境界了。所以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叫观自在菩萨，他的智慧非常的圆满无碍。那么这十二因缘呢，在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十二因缘啊，每一个因缘跟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因为这个十二因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生死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为什么在这个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断的在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受种种的痛苦，就是对十恶因缘法不明白，对一切法的执着，所以我们才会有种种的痛苦，才会有前世今生的轮回生死啊。那么十恶因缘呢，第一呢叫无明，第二叫行，第三叫识，第四叫名色，第五叫六日，第六叫处，第七叫受，第八叫爱，第九叫取，第十叫有，第十一叫生，第十二叫老死。大家要有一点耐心哈，因为佛教讲的这个人生道理啊，讲的非常的详细，所以呢，大家一定首先要对佛教名词要去把它背诵起来，要记得。那么这样对你这个了解佛法、了解宇宙、人生才有办法。就像我们读心理学的时候，我们要背好多心理学的专用名词。你要当医生，你要读医学，那么有医学好多名词。所以每一个专业，你一定要把这种名词要吃透它，要了解。那么这样你将来看其他的经典的时候，你看到十二因缘法，哦，我知道十二因缘法是什么道理。希望大家既然要学习心经啊，一定要有耐性，把每一个名词都要把它记起来。所以为什么说心经虽然是260个字，但是它是600卷般若经的精华，是佛法的概要，包括的佛教里面的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跟佛乘，把佛教的五正佛法都在这个心经里面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如果说平常很忙，没有时间读般若经，没有时间读金刚经 那我们每天至少我们读一遍心经，让我们开智慧弃烦恼。好，我们现在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个名词，叫无明。无明指人们呢心中无明烦恼，他对佛教空的自信不明白，常常被外在的相所迷惑，以为这个心性最初一念叫做生相无明。无明呢是粗细烦恼迷惑的这个希望心，是分断生死，以这个变异生死的根源呢。我们佛教里面讲生死有两种，一种叫分断生死，一种叫变异生死。这个无明就是这两种生死的根源，同时也是涅槃解脱菩提寂静的根本。在楞严经里面对于这个真妄两种根本的道理啊，讲得十分的透彻，我们就不详细来讲，因为若讲起两种生死，讲起真跟妄两种根本，那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讲透它。第二呢就是行，行是业行，因为有了无明迷惑万心，所以呢在知法本来无我妄执的有这个我啊，本来无法可得，妄执有法，因有我跟法的两种执着，就会起什么？就会起惑造业。有了这个业行，那么无明就圆行了。这是什么？是过去后业的因啊。第三讲这个时，这个时呢就是一刹那之间在父母面前看到现前的意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常啊人的投胎啊，他要找到跟哪一对父母有缘分的，那么看到父母呢他有这个意境的时候啊，那么就会升起一念的爱心，这是为受生作为种子。按照佛经里面讲，就是说男女有这种性关系的时候呢，那么他就有一种荧光，这个时他就被这个荧光所吸引，那以父精母血之中而为胞胎啊。所以呢我们人你要投胎要生到这个世界来，你要找一对父母有缘的你才能够投胎。这就为什么有的父母结婚了好多年他没办法生孩子，他怀不了孕，那么这个呢也是跟他这个姻缘有关系，没有这个时来跟你投胎的话呢，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姻缘怀孕生孩子。所以有的人就会到寺庙里面求观世音菩萨，看在这个六道里面看有哪一位众生跟你有缘，请观音菩萨加持来这个时来找到你，那你就能够怀孕，不然的话呢就没办法有这个姻缘。这是佛法讲的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讲这个十二因缘的名色，是指心法以护经母学的设法合合成为我们的身心啊。你光有这个时啊作为种子，虽然你的母亲怀孕了有了你了，但是呢你这个时候啊你还是只是一个种子啊，慢慢的在肚子里面慢慢成长以后，你才有这个身心啊，有这个身体跟你这个精神的层面，有心有身心。第五就是六日，六日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因为六根能日益六尘，又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入，六根六尘相互摄入，就像我们眼根能够见这个外在的色法，就日益色尘，其他之根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叫做六日。第六叫处，处呢就是三合合是处，因为有了六根他就能够感受和这个触对六尘的境界。 处是十二阴阳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啊，能除的是根，所除的是外境，环境的好坏就会关系到我们根的这个感受。所以古人说呢，你近之者吃啊，近目者喝，就是这个道理。举个例子，像孟母三迁啊，大家都听过的，他为什么要选择灵鸡呢？这都是充分说明了客观的环境对我们人的主观的意识是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经常能够亲近那种大善之时，那种非常有智慧的人，有菩萨心肠的人，时时受到他们的这种身教言教的熏陶啊，那么我们无形当中，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升华。如果阴阳从属，经常能够在名山古寺这种清净道场，在里面去进修，去亲近佛菩萨，时时刻刻的啊，常常受到三宝的熏陶，那你更了不起了，你的功德力、你的智慧、你的慈悲心就会进步得很快。我们常讲说名山久治道心生啊，你在这个名山古寺里面常常住在里面，那么你的道心自然而然就会升起来。所以说明呢，佛教的庄严道场因缘十分殊胜，我们有空的话要多到寺庙里面的亲近三宝，在寺庙里面修行，来这个助任我们的法身慧命。对于所处的环境，在易教经里面说啊，说当治五根呢，勿令放逸于五欲。譬如换牛之人呢，像我们换牛的人呢，那么你一定要去信牛啊，不要让他乱跑，不要让他去吃别人种的菜啊，种的东西啊。我们呢，如果呢让这个眼耳鼻舌身很放纵这个五欲啊，那么这个欲望是无穷的，那么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就像一匹马一样，野马你能够控制它是非常好的一匹马，成为千里马，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那是很危险的啊。所以能够把住这个处的大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第七，受根尘相互除对，一定就会接受所除对的沉静。譬如我们的耳根对声尘，就会接受各种各样的声音。就像我们有时候呢，会听到人家弹琴啊、演奏啊，我们就会同时感受到不同的乐器做出了不同的这个音，而且呢是层次分明、清清楚楚。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十名色六日除受，这是现在世的五支苦果。因为有前面的这个无名行，那么就会有这个食跟名色六日除受，这就是现世的五支苦果。那么第八讲到爱，爱是贪爱，六宫既然领受六尘，对于所结之境妄生思量分别，对于称义的就欢喜，便升起这个贪爱之心，对于那种不称义的东西呢，就会升起怎么样烦恼厌恶之心。这个贪爱和厌恶之心啊，它是众生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源。我们作为发心修学佛法的人呢，就是要修行这个妄想心。金刚经说啊，说银河应住，银河降伏其心，也就是用金刚般若妙智来回光返照，降伏我们的希望心，降伏我们的妄想。 要令他对境不生爱染之心，不起丰碑之念，心如枯木寒灰啊，亦是寒潭死水啊，一念不生，妄力寂寂。这就是像通常人们所讲的一刀斩断烦恼因啊，双脚踏开业障苦啊。记得古来的高僧大德啊，常常讲的啊几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禅意啊。这个也是禅的意境，说铁牛哪怕狮子吼啊，却是牧人看花鸟。但知无心以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哇，这个境界真是很美很美。当我们一个人修行达到这种境界以后，我们心呢是非常的自在清净解脱，没有任何的烦恼。这里最要紧的是两个，是两个字，什么字呢？无心，无心以万物啊。这个无心呢，你不能从字面来解脱、来解释。无心它是一种境界，啊，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啊不生起贪爱之心。那我们怎么样来降服这个贪爱之心呢？当然有好多方法了啊。那么像我们一般修行方法，就是有净土宗啊，有禅宗啊。净土宗呢啊，就是一心念佛啊。那么禅修呢，就叫你啊照顾话头，就能够降服你这个心。那么时长日久啊，你功夫自然成熟了。所以呢，古人呢，啊，赞叹无尽意菩萨这样说的：说世界无边尘扰扰啊，众生无事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说明爱的作用很大。爱有喜怒哀乐、爱物意的七种这个情念。好，我们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喜，什么叫喜？就是成就我所爱的，心中就是欢喜。怒是什么呢？夺了我所爱的东西，心里面就会发怒、愤愤、不开心、不舒服。哀是什么呢？失去我爱的，心中就升起一种什么？一种悲哀呀。第四乐，什么叫乐？得到我所爱的，心中就生自然而然就快乐了。第五是爱，爱是什么？就是一切的环境对我有利的，心中就升起贪爱，贪得无厌，万念就这样升起来了。第六就悟，就是违背我所爱的，心中就升起这个厌恶。第七欲，顺从我所爱的，心中就会升起这个贪欲。那么以此看来呢，爱呀，的确是我们生死的根本，烦恼的首物。古人说啊，说踩断脚下红丝线呢，跳出红梁大火坑呢。什么是脚下的红丝线呢？就是这个爱字。第九叫取，既爱了所贪的无意境界，就想尽办法要想得到它，随心所欲的为我来享受，夺得益善，贪得无厌。毫无疑问，这样就容易做出了种种的恶业。如果感到 违反我所贪爱的环境，就会横生这种嗔恨之心，不顾一切任意的胡为，做出了许多的罪业。所以说这个起啊，是罪魁祸首，这个起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呢。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这个起的关口，才能够断除烦恼的因，可以免受生死之苦啊。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上面的这种道理以后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起和上面的这个爱，以及最初的这个无明，在十二因缘里面这三支啊，叫做什么？烦恼的迷惑的因。我们为什么会烦恼，为什么迷惑，就是因有起、有爱、有无明。所以大家记得这三者是十二因缘里面非常关键的。为什么让我们生、让我们死、让我们受苦、让我们烦恼、让我们想不开、迷惑，就是因有起、有爱、有无明。第十就有，有就是因果不昧的有，对于所爱之境将其起来，对不爱的这个境界我们把它舍掉，因此就做出了种种的业，真是业海茫茫，苦恼无量啊！有业因一定招感的业果，因果定力丝毫不错。所以呢，这个爱、起、有这三支，是在现世造作的未来三支的苦因啊！大家知道啊，如果呢你不好好明白般若智慧，你对爱、对起、对有有这个贪求，那么你就是造下的未来的三种苦因啊。第十一，生。是根据爱其有三支苦因，一因感果，又出世投胎。我们为什么会投生，就是因为呢就爱其有三支的苦因。第十二，也是十二缘起最后十二，就是老死。凡有生一定就怎么样，就会由从小孩子到成长，到壮年，到慢慢你身体就开始不好了，老了，生病了，步步向前走，到最后走向于这个死亡，到最后呢万般皆不弃啊，唯有业随身啊。你走的时候来的两手空空，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只有你平常所积的善业恶业跟着你走，决定你到天堂还是到地狱。世界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苦，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未出家之前呢，行游四座城门见到的这个生老病死的样子呢，真是令人感到人生很无奈很痛苦。而且呢，这种痛苦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无法解决的，这是由于现在的爱其有三支苦因，我感召未来世的生老病死的苦果。古人有一首寄语是这样说的，说过去恶之因，现在五之果，现在三之因，未来恶之果。开阔起来说明了十恶因缘，三世恶成因果。佛对圆觉人说什么？说这十恶因缘法门就是揭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轮回循环的规律。总的说来，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明色缘六日，六日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古中还有四句话这样说的，说无明爱取三烦恼，行有恶之为业道，从时自受病老死，如是七世为苦道。 这是说明了十二阴阳为和夜苦三种流转的道理啊。十二阴阳又是一个梁黄钩锁相互牵连的关系，更有流转门和黄命门，所以我们上面所讲的就是流转门的十二阴阳道理。辟支符呢，在小乘圣人中呢称为立根，他们听到佛说十二阴阳流转门的相互关系、互为因果的道理，觉悟到无明这一支正是十二支因缘中苦因苦果的整根源。无明一灭掉了，所有其他的十一支因缘就会一起断灭掉的。因此呢，辟支符就下定决心来斩断无明，譬如砍树一样，想要砍树根，树根一断，而整棵大树便自然而然就会倒下来。无明密才能够复原真性，密除烦恼，所以叫做十二阴阳黄密门。这就是圆觉圣人所修的十二阴阳的道理啊。刚才呢跟大家讲到那个辟支符啊，是佛教中无私自证菩提，但是呢他们是离情树基啊，独自修行不说法度众生的圣者。那么辟支符呢又把它翻译成独觉、圆觉或者叫因缘觉等等的名称。那么辟支符呢出生在无佛之世，当时虽然没有佛法，可是正是圣者啊能够独自修行正果，他在山里面修行，观察这个春夏秋冬的变化，观察一切法的原生原灭，自己觉悟的。所以辟支符呢性格比较喜欢寂静，热情头头恨，当没有这个能力去传扬自己证悟到的佛法，没有声闻弟子众，所以佛教呢认为辟支符呢无法像佛陀一样成为人天导师啊。这十二因缘众生迷而不悟，因此才有三世轮回生死之苦没有间断。圆觉圣人对此十二因缘生命的道理啊依之而修，遂得了无明密则行密，行密则实密，于是呢乃至老死忧悲苦恼密啊。这十二因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次密则一切皆密。譬如这个爱密则起密，起密则有密，有密则生密等等，同样的道理。这就是圆觉修行的法门啊。那么如果按照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这种般若大智慧，他来光照无明，就会发现无明体性皆空，无生无灭。所以在心经经文里面讲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啊。所以心经讲的无无明是在说明流转出相空，亦无无明尽是说明黄灭的出相空。那么在心经里面讲到乃至无老死，是说明流转的目相空。讲到亦无老死尽，是说明了黄灭的目相空。这个尽是什么意思呢？尽就是灭的意思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十二因缘从始至终都是空的，不可得，以此显示了般若真空的道理，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本体之中并没有流转，也没有黄灭这两种现象，所以没有十二因缘啊。我们应该要知道了，一切皆是幻化不实。所以呢，观世音菩萨对我们特别提出了十二因缘，一切的名目，一切的境界，集体全空，一无所有。大家看到观世音菩萨在讲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啊，就可以发现 每一个人根基不同，智慧不同，修行的深浅不同，就会产生三种不同的境界。凡夫是随着因缘走，所以呢，就会生死轮回受苦。缘觉圣者，他知道怎么样来觅持这个十二因缘，不要随着这种痛苦而走，要怎么样离苦得乐，所以他懂得这个密，有一个黄密的这种修行方法。但是从观世音菩萨的大智慧这种大博者来看，这个流转的十二缘起是错的，是有烦恼，黄密这个修行方法呢也不究竟。所以他告诉我们，一切名目，一切境界，集体全空，一无所有，这就是心经的大智慧啊。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了，心经里面的无苦寂密道讲到这个声闻乘，还有讲到无智亦无得这个菩萨乘的道理啊，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观自在